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对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被警察带走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长马利斯期待中国防长年内访问华盛顿；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将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有关这个孙文广教授这个被警察带走的最新的一些一个动态。那么美国政府呢，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显然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一事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一位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破门而入，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害怕打击报复。这位发言人还说，新闻业者揭示诸多问题，维持公民知情权，推动对重大问题的有力讨论，并让他们的政府，包括我们本国的政府承担责任。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和在中国的其他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的工作，他们为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而奉献一生，并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要指出，中国的新闻业者在美国可以作为新闻业者自由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不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扰。长期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号在他位于济南的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讨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之后，谈论中国的撒币外交。在这之前，孙文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没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节目中孙文广说警察破门而入，节目中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随后与孙文广失去联系，前去济南的美国之音记者发现孙广夫妇已经不在他们的公寓中。美国之音无法得到中国警方或外交部的任何评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孙文广。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和他夫人最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一周以来有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答复？
好的，那么孙文广教授呢，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美国之音呢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去传真，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昨天，该部发言人士表示，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有消息会联系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孙文广教授被这个中断采访之后，美国之音 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路派出所报案，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函。济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都是一言不发。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号晚上与孙文广先生参加了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胡佳认为呢，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他说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山东更是法外之地，更加无法无天。胡佳说孙文广触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说山东当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和习近平的地位以及当地官员的个人升迁，因此呢不惜下重手打击孙文广。因为他在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美国之音节目上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佳的评论。
揭示中国问题的公民，尤其是痛恨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你一带一路带有相当明确的习近平的个人色彩，这个东西的话是他要建立他的千年圣君的这种伟，就沙皇似的这样，他要有几个大手笔吧，什么雄安呐、什么这个一带一路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啊，他有的时候甚至不估计成本的。那么在这方面也就成为什么呢，你去批评一带一路，那么你就是在批评习近平，批评我们的领袖。
胡佳呢还将孙文广事件跟当年的陈光诚事件做类比，他回顾了他当年去山东东石谷寻找陈光诚被维稳人员殴打的经历。他认为当局将国外媒体视为反华势力也是对孙文广下手的原因。陈光诚呢，据我们所知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声援孙文广，并呼吁一起来讨伐残酷的中共统治。您心。
好的，我们知道刚才嘉宾也提到孙文广在这个习近平出访之前呢发表公开信，而且在 VOA 的这个电视节目中呢也是批评他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对于孙文广上美国之音被失踪的事件，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什么反应？还有
目前呢中国外交部每天的记者会是处于休会的状态，官方对于孙文广被失踪呢是保持沉默。孙文广的好友山东维权人士赵卫认为今天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山东对于异议人士呢这个控制更加严格，他说当局强行断播荒唐可笑，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他说当局呢山东当局啊不知道如何收场，原因在于现在的言论空间收紧，济南当局可能是误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卫的评论。
这种情况可以说没听说过吧，很少见啊，你结果它发生在一个84岁的老人身上，这种做法，这个地方当局这种做法让人很无法理解，让任何人知道了，至少我旁边的一些朋友给我表达，这很惊讶，这种作为很愚蠢，可以说很愚蠢，他们在做这种地方当局的这种办法，你怎么这样不完嘛，非自己不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吗？这不是很明显，他这个地方也是出于一种维稳机制的一种变态啊，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达的，是因为自己很聪明，或者说自己很理解上级的意图，实际上把这个事儿给搞砸了他们。
那么赵卫曾经3次去过东石谷寻找陈光诚，因而呢成为了重点的维稳对象。赵卫呢也是一位老兵啊，他曾经在2016年年初在孙文广家住过一个月。那么他对于孙文广呢是相当了解，他介绍说呢每年清明节孙文广都会纪念赵子阳和64遇难者。孙文广在采访中最后一句话呢说我有我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大家记得啊王毅在加拿大对于 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不屑一顾，他反问当时对他提问的那位加拿大的女记者说，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有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么前中国外交官呢沙祖康也公开表示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然而呢，有关妄议中央的言论呢屡遭封杀，凸显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蔡楚也在推文中表示支持孙文广教授的言论自由权，那么还并且也表示支持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教授。他说孙文广教授要求停止大撒币无罪，中共必须停止软禁孙文广夫妻，恢复孙文广教授被停发的教授退休金。那么中国独立中文笔会啊，独立中文笔会那么也发表声明对孙文广被失踪表示抗议，要求立即恢复他的自由。那么还有推友李诗明在推特上说，84岁的孙文广教授批判了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强烈的同情心。那么即便是这样的温和批评也遭到了中共的镇压，可以说
好的
这个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且还说这个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
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的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这个直播采访时，警察破门而入将其带走。目前呢，这两位夫妇呢双还都这个下落不明。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CNN 和纽约时报等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不断淡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随着习近平不断专权并日益加强社会的控制，另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所谓的制度自信的警惕性也不断升高。类似孙文广这样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另外是中国的时事政治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那么首先请问杨建立，孙教授在美国之音在和美国之音这个直播节目时呢，警察破门而入至今下落不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可能会捏造什么样的罪名？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文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的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文广施以重罪，这个施以这个重罚啊，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那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文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经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文广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 孙文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那么孙文广做直播，当局居然在直播现场破门而入，凸显对民间的监控程度和维稳的巨大开支。那么杨建立博士，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孙文广教授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被强行带走，这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警察是实时的在关注着他，也就是在跟踪他，而且不只是一个警察，就说这个孙文广是一个维稳的重点对象，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都在这个在看管着他啊，随时看管着他，要不然他不可能马上就进入破门而入就给他带走。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他不是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警察本身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就是 OK 啊，就是说还没有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啊。那但是那天突然发生这种事件，而且发生的这种过程，等于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的状况、言论受到钳制的状况，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讲，就是警察的作为是非常愚蠢的啊，对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肯定接受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啊。这个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举报，然后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肯定是这个来自于比较高层啊。这个我认为和习近平回来以后清理这个言论空间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小明先生也做了一些分析，我都非常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才造成了他能够这个即时的把他给强行的拖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维稳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维稳开支是多么庞大？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中国的国家财政这个数字公，这个官方数字公开，就是维稳的经费微微的超过了国防的经费。随后的几年，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增速超过了军费，也就是说维稳的这个开支预算每年增长非常快，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估计是有连续的已经8年了，是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但是到了2013年，因为当时很多这个国际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对于中国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进行维稳进行批评，所以从2013年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开这个数字，但是有些学者一直在跟踪这个数字，他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政府开支进行这个核算，能够算出来。所以有些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维稳的开支仍然超过国防开支，而且已经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说今年大概是12000亿人民币，就是非常
好的
数字。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由于美中贸易战和疫苗丑闻等原因，在国内外都面临舆论的批评。那么请问小民，你认为带走孙教授这样的做法是否在民间起到震慑的作用，为这些批评消声呢？
确实有想杀一儆百，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他们有这种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了。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可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基本上彻底破产了，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甚至是关键还在于极端的这种蔑视，这个情绪已经表露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不屑。那么我们关于看到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北 北大的范立勤教授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徐教授的这种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还有清华大批校友指责胡鞍钢，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批判习近平。
嗯，
所以这个趋势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并不会起作用。中国有个词儿叫敬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才会产生畏惧，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枪毙了那么多人，依然还有大量的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所以可以预料在今后公开批判习近平的声音会越来越多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一直要摒除西方的价值观和模式，推进他的那一套模式。那么他这种做法会不会促进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呢？小明，请你来谈一下。
应该说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或者中国这种模式的警惕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甚至只是一个条件反射，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这种上升到思想的意识高度，或者真正开始有什么应对措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其实缺乏必要的手段和着力点对中共施加压力。川普选择了跟中共打贸易战，假如能够借此对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单靠经济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共的问题。就像早些年美国通过贸易施压，哎，然后跟中共压力一下，中共就释放几个良心人士，但这个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只能解决个别的良心人士的安全问题。所以对于中共来说，人权问题实际上最终会关系到中共的统治权的问题，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旦让步他们的统治就会崩溃。
那么另外呢，小明认为呢，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太温柔了。
关于孙文广事件呢，我想这点时间重点谈一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应该的作为。那么孙文广事件让国际社会感到了震惊，其实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当局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干了许许多多让国际社会更加应该震惊的事情，比如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越境绑架人质这种事情，这个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而且比方说长期软禁刘霞，这些事情这都是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底线的事情。所以国际社会早就应该知道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中共当局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儿。所以在孙文广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再次感到震惊，这有点让人感到实际上是有点太意外了。那么而且尤其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发出过声明谴责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孙教授。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太过温柔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共高层习惯每年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八月份左右呢，召开北戴河的会议，官媒不做任何正面的报道，却有意无意释放有关的信息，外媒凭借蛛丝马迹猜测并谨慎的跟进，与此同时民间和海外舆论对北戴河会议议论热烈，有学者称之为北戴河政治猜想。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开了吗？外人无从知晓，公开前属国家机密，种种猜测和分析因此纷至沓来。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警察上门来找我，他就说，到9月5号以前不许这个妄议中央，或者说不许指名道姓的这个妄议。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还说，我说这个北京天太热，我想上北戴河避暑去。
路透社梳理北戴河会议蛛丝马迹后说，习近平下次重大外事活动预计是8月中旬接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许届时北戴河会议会告一段落，但是也不排除安排上的调整。八月初以来，中共官媒对北戴河会议守口如瓶，同时不断释出有关信号。新华社8月4日说，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4日在北戴河看望和慰问了暑期休假的62位专家。中共高层领导人近日从荧屏上集体消失，而8月6日有所例外。新华社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新当选的联大主席。北京和秦皇岛相距300公里，王毅可轻松往返，及时回到北戴河，不影响中共高层整体聚守北戴河。多维网近日报道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人连续数天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开启赴北戴河的行程。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人尚无消息证实已经前往。媒体对北戴河会议动向的观察还包括当地交通和治安管制的特别迹象，例如每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今年只有习近平的专列可以停靠北戴河车站一站台，专列沿途每200米设有一名岗哨。习近平的影子虽多日不见，其名字出现频率没减。新华社说，8月8日习近平任免了一批驻外大使，8月6日习近平表彰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官媒报道对习近平地位的描述没有松懈，似乎告诉国人和外界，习近平依然统领国家。何金莲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他最近撰文说，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成就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闹议题。媒体和舆论有关北戴河的种种分析和评论，可归类于所谓北戴河政治猜想。这些猜想虚虚实实，却可以多角度折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生态。张立凡说，
从毛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有这个会议，实际上一直是一种非正式会议，但是这个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平常正规会议上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可能就在一个休假的会议上可以相对随意的这个讨论，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下来。后来在那江时代，跟您讲抵消也没抵消成，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机会吧。
政治老人干政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政治猜想的热门话题。何青莲说，2018年北戴河政治猜想远比前几年凶险。一幅猜想勾勒的画面显示，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或者另一位高望重之元老急指怒称，老子要废了你，其余元老则竞相附和，此时的习近平弯腰弓背听训。有消息说，习近平被斥左倾冒进和个人崇拜。张立凡则谈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可能还是人事方面的，现在没有什么新的结论，就是恐怕还没有那么快。如果退让过多，特别是在人事方面退让过多，那这个是很对习家军来讲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个就要看这个会后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大概在会后一周到十天可能会看得出来，但现在还看不出来。
张立凡同时表示，近期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外舆情似乎已经迫使习近平阵营多少有所改变。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其实内有很多这个专家，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一些退休官员开始说话，就是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确实出现了一些退让，个人崇拜这个降温， 什么梁家河大学问不提了，中国制造2025也不提了。那么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是比较有节制。
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并不喜欢北戴河这个地方，最早选中北戴河避暑和开会的是毛泽东。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诗篇》已成为秦皇岛市一带的金字招牌，而按理说北戴河应该是习近平顶礼膜拜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时三次说期待中国国防部长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说，他不久前刚访问了中国，与中方官员举行了很好的会谈，并期待继续这样的讨论。马蒂斯今年6月底访华，不仅会见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还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举行了会谈。他表示希望多听听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的看法，并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中国国防部曾表示，马蒂斯在访华期间正式邀请魏凤和年内访美，魏凤和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表示两国防务部门为此保持密切沟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7月底在华盛顿说，除国防部长魏凤和今年年内访美之外，海军司令沈金龙也会在年内访美。崔天凯说，中美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是良性与积极的竞争。美国军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相当不满，并因此收回了对中国海军参加上个月环太多国海上军演的邀请。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活动时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积极与注重结果的军事安全关系，但中国的许多行为已经证明他们的目标与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和竞争。那么有关薛瑞福的详细的这个评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春芳的报道。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就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表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有信心在印太地区正演变中的长期竞争居于有利地位。他说，尽管美国的策略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许多行为已证明他们的目标与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他要习近平及共产党了解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竞争。薛瑞福说，
We seek a positive results oriented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but Chairman Xi Jinping...
我们寻求同北京建立一个积极以结果为导向的军事安全关系。不过习近平主席及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解的是，尽管我们在彼此利益一致的地方寻求合作，不过我们也将在必要时对抗和竞争。
至于美国如何与中国对抗，薛瑞福举例说，美国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就是一个方式。美国资深官员明白告诉中方取消邀请的原因与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违反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对奥巴马总统做出的承诺有关。薛瑞福表示，美国将持续在东南亚地区寻求更多伙伴，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确保区域航行自由得以维护。他说， 未来人们将可以看到美国在地区的自由航行活动持续进行，也会有更多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就算不直接对一些岛礁做12海里挑战，但只要能在南中国海活动就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以其九段线主张对整个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另外，针对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国防部持何种立场？薛瑞福表示，这个法案才通过没多久，国防部还在审视涉台条款的内容，如果是表达国会意见，国防部会认知这是国会关注的焦点，而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非常支持。他也表示，条文中提到的美国海军医院船访问台湾及高层将领互访，他认为这些都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以及美台现有关系的精神，因此国防部会仔细研读条文的性质再做相应处理。美国国会已将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送到白宫，等待川普总统签署生效。其中的涉台条文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关系，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并支持美国海军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末曾对这部国防授权法草案有关条款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为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已最后确定了被加征 25% 关税的价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清单，关税将从8月23号起开始征收。这是根据301条款被加征 25% 关税的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已经在7月6号被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6月15号宣布的关税清单中包含284种产品，其中有279种在经过评论期后被保留。美国政府很快将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第二部分的产品的清单。与加征关税的第一部分产品类似，这项公示通知将宣布如何为具体产品申请免加关税的程序。据报道，这批产品主要是工业设备，包括拖拉机、塑料管和速度表等测量设备。川普总统已经警告说，美国准备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且本来准备加征 10% 的关税，最近又宣布提高到 25%。 华盛顿北京称华盛顿是在讹诈，并且已经对美国的进口产品采取了报复的措施。那么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的不断加剧，在川普政府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呢，中国政府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不久前曾警告中方，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决心，而中方则回应称，不怕牺牲短期内的利益，有时间战斗到底。美中两国在经贸争端中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又是否会因加征关税而做出让步呢？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电视主持人乔战就这些问题呢，对这个旅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的 采访内容。
秦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近期提出了对将对啊计划对这个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5%至25%不等的这样一个关税，以此作为对川普政府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这个25%的关税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您认为北京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来说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呢？
啊，首先我们看到是8月2号开始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在升级。8月2号，美国呢决定说对第二波2000亿美元呢中国出口的商品呢征以25%的关税，之前说计划是10%。那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跃升，让中国觉得是恼羞成怒，马上在第二天8月3号就推出来这个600亿商品从5%到25%不等的这个报复性的这种关税嘛。这个力度说实话跟美国比起来要小很多。金额也600亿跟200亿比2000亿比起来也小很多，这个让人家感觉呢，这个只是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然后做一个报复性的措施，但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我认为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影响是不大。怎么说呢？短期内影响更是小，但是长期来说，影响金额也就这么回事吧。因为中国政府呢，它这个出口结构，它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减少到美国的这个出口。我看到一个数据最近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说有望今年大豆进口减少1000万吨。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他们可能有意识的引导这个进口企业尽量减少到美国产品的进口。可以这么说吧，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其实非常小，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之小。谢谢。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方面曾经这个多次的表示啊，说这个贸易战是只会造成这个美中双输的这么一局面啊，那么还多次提到这个美国会这个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那么中国方面的这次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会迫使川普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这样一个举措，或者说减轻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呢？
我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不太会。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制措施出来之后呢，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就接受媒体采访，在表态说中国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你们600亿这个规模和我们2000亿比起来，你这个报复的力度实在太小了吧？人家就好像说打一巴掌，然后你用小指头去戳人家一样说实话，那美国肯定觉得说你们中国这一次第二波的所谓的报复行动，这个力度根本不够，根本无法撼动美国的一个切身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没有说再继续的去加大这种报复的力度的话，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让美国因为你这个600亿的加征关税的行动来减轻或者暂停这个后续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不太乐观。谢谢。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您看来，这个美国政府好像对这次的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制措施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认为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讲不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
是。
嗯，好的，那么再看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争端啊，现在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不仅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缓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反而是出现了这种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势头。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迟迟谈不拢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分歧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美国向多国开始那个贸易战的，不光是中国，跟欧盟啊，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看到跟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有戏剧性的变化。之前也互征关税，很快呢，上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到美国来谈判，达成协议，暂停贸易战，甚至要朝着一个零关税方向去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那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呢，还是处于比较友好的这个谈判的一个状态还是计划继续去谈判来解决问题。跟中国之间也经过多轮的这种所谓的谈判，但是基本上谈判最后是无果而终，而且是贸易战是一波一波的升级，是出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我觉得原因会很多，但主要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这两个人领导人之间的个性都是非常强烈的，都属于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他们呢都不太容易跟对方去妥协这种空间会很小，这是 第一点。第二点啊，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结构啊，还有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很大的很不同啊。他们之间的问题，表面上来看呢是经济贸易这方面的争端，实际上它可能更远呢是涉及到两国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的这个比拼呢，甚至在某些领域啊，都认为说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上解决两个国家的这个争端的问题，未来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失控这样子。谢谢。
是的，那我也看到现在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达成了和解，那么欧盟和日本现在也是前不久签署了这个经贸协议啊，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将来很可能就是美国会联手欧盟和日本，那么这三家共同来在经贸领域来和这个中国打擂台。但是我看到也有看到这个分析说现在说这个美欧日三方联手这么一个形势还为时尚早啊，现在这样说。但是不管有没有欧盟还是日本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白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经贸顾问库德洛，就像他之前说的，这个他曾经警告中方啊，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经贸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回应说中国不怕所谓这个牺牲短期的利益，并且表示说中国有时间要战斗到底。那您认为在川普政府现在这种在通过关税啊这样一个手段持续加压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国方面现在手里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完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战斗到底呢？
中国目前来说，我们还有另外观察家都认为说，中国因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实在太大了，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5000多亿美金，那这个差距那么大，那这样通过关税这个来加税这个来打贸易战的话呢，中国肯定基本上是输的概率会非常之大，或者中国输的比美国要多很多。但实际上中国呢，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独裁或者专制国家，它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超出大家意料之外，它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刚才问了哪几张牌，我认为它还有好几张牌没有打。那首先最容易想到呢，可能就是在通过一些非关税的背离，对于在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采取一些不是很公平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商务部是没有批准美国高通去收购那个恩智浦这个 IC 企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了。我相信在未来只要在贸易战没有结束的前提下，然后如果再有类似的美国企业想收购其他的跨国企业，因为涉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都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批准，或者说是他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个批准，那相信中国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美国，这是一个大家看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比如说在中国市场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或者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或者说在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然后他可以采取一些针对美国企业的一个特别的关照。所谓的关照，比如说你的产品质量是不是出检的力度要更大啊，然后会在某些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消防啊，涉及到公共安全啊，它可以一些特别的措施来所谓的关照美国企业，让美国企业呢它的一个运营成本还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美国加税的这种影响呢，中国可能会采取这个人民币可控的贬值的这个策略来应对，来抵消这种关税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样加税打起来的话，中国可能出口到美国的生意会大受影响，它的外汇输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允许说人民币在贬值。我们看到最近半年多已经贬值差不多在10%左右，我相信可能在未来半年里它可能还会有计划的会再贬值10%左右，从现在1美元这6.82的水平，它可以到年底到7.5左右，这样子的话呢对中国会比较有利。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目前来说它只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可控的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这样的这种冲突。那其实还有一张牌，这可能是一个杀手锏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用，但是呢两国之间如果打得真是头破血流的时候呢可能会用，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每年中国到美国留学的到美国旅游的这个人数也非常非常多，每年大概会花掉中国多少钱呢，大概总共加起来可能在1000亿美元左右。那如果打得很厉害的话呢，这个杀手锏使出来，会中国政府会有意识的限制 啊，中国公民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旅游这样子，啊，这张牌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打啊？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手段啊，想象不到的手段，你认为他是很流氓的手段也好，来应对这场贸易战。但另外他也还有一个所谓的王牌，就是美国人民啊打贸易战，他会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损失啊，老百姓的感受，企业的感受。但是中国的话啊，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政府的颜面，中国人的所谓的颜面。但是呢，所有的这种痛苦啊，最后带来的后果都需要14亿老百姓来承担。而中国政府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啊怎么想，他的实际利益是怎么样，要大家跟他共克时间。这个所以所谓的王牌啊，这个最后可能要走到后面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谢谢。
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将举办金门823炮战60周年纪念大会。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批评国民党从国共斗争到极度轻中，令台湾人民感到矛盾和讽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长伍士文星期三表示，60年前他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与了金门823炮战，所幸当时国军奋勇抵抗，保住了金门不被共军占领，也让在后方的台湾可以安定地发展经济。
金门马祖成为了台风的两个前哨，那么这一个保护了这个我们这个台澎的安全，金门马祖的功劳，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伍士文还说，现在可能一般民众都忘记了这段历史，有些人甚至刻意忽略，可是这起战役对和平的意义非常重大。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一场名为中华民国823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记者会，邀请了和这场战役有关的人士与会，并介绍相关情况。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唐德明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热爱台湾，保卫台澎金马的决心绝对不容质疑跟污蔑。
我们要记得，爱台湾不是用嘴巴说的。好，民进党口口声声爱台湾，他们为台湾做了什么？好，曾经为台湾流过一滴血吗？有牺牲任何的生命吗？他们不过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了他们的权位而已。
唐德明还指出，民进党应该要有智慧和智商处理两岸关系，不要让台湾继续向下沉沦，并希望借由举办这些纪念活动唤醒民进党，想想前人为台湾所做出的牺牲，勿忘一切以人民的福祉为优先。另一方面，民进党发言人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郑运鹏告诉美国之音，尊重国民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但是参与的人士看到国民党目前轻中的情况一定会更加失望。
过去教台湾人民反共的也是国民党，甚至要捐钱，甚至要上战场，那甚至不支援的还要抓去关这样的。
郑云鹏还谈到，国民党过去和共产党争得你死我活，现在却又极度的轻中，这是非常矛盾讽刺的事情，希望国民党能回头是岸。国民党文传会还表示，823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本月18号举行，到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朱立伦、洪秀柱等重要人士都将与会。维基百科指出，金门823炮战，中国称金门战役，又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于1958年8月23号到10月5号之间。首先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中华民国国军随后进行反击。这项战役也是国共双方至今最大一次的海陆空军的交战。台湾方面的统计显示，金门在这起战役当中被轰炸了47万发的炮弹，在无法攻下金门的情况下，解放军放弃了封锁的计划。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叙利亚内战开始大约一年后的2012年，当时叙利亚政权的军队针对由反叛力量控制的贫民区所发动的袭击刚开始不久，一群来自社会各界的大约3000名志愿者组成了叙利亚民防组织，他们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白头盔。这个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开始执行诸如炸弹袭击发生后的医疗疏散、搜寻和营救，以及将平民从危险地区撤离的任务。白头盔在成立6年来已经挽救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尽管巴沙尔阿萨德凶残的政权及其俄罗斯盟友称这些白头盔志愿者是恐怖分子，但这些志愿者们都是英雄，所以当一些白头盔们陷于一面是推进的叙利亚军队，另一面是附属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之间时，以色列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请求下，协助了422名白头盔志愿者和他们的家人从叙利亚撤离至约旦。美国对400多位白头盔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从叙利亚西南部安全撤离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美国和我们的国际伙伴们要求联合国在这场重要的人道主义行动中承担核心职责。作为回应，联合国为这些逃离叙利亚西南部暴力的白头盔们和他们的家人进入约旦进行了安排。白头盔们一直以来持续是阿萨德政权针对的目标。努尔特还说，我们非常感谢以色列在协助转移白头盔志愿者们及其家属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约旦在支持联合国难民署按程序对他们进行安排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慷慨，以及英国、加拿大和德国提出为白头盔们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永久住所的承诺表示称赞。我们在此呼吁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遵守他们的承诺，在曾属于西南部降级区的地区和叙利亚全境终止暴力，并且保护包括诸如白头盔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叙利亚平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